Hey, they say you devastate, and I'm gonna...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今天呢，我们决定来聊的这个话题叫做不吃压力之人。因为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这个词，第一眼我就觉得一定要聊它，因为这个东西听上去就有点像那种可可爱爱的什么吃豆人之类的，它又是一种不吃压力这样一个比较反常规思维的表达。而且那个帖子下面有一个表情包，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我幸福的话谁痛苦都可以。感觉就是这一类的话题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些情绪也是息息相关。我可以先来定义一下这个不吃压力之人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是来自于我的 AI 朋友啊，他说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压力来了不往心里去，从消化不良到消化良好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第一题就是想先来问问大家，如今的你是吃压力体质还是不吃压力体质呢？有变迁的过程也可以讲一下。我可以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还分类讨论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吃压力还是不吃压力，我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事儿上不太吃压力，就具体的这个任务它是有多难或者多有挑战性我好像还行，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兴奋感，但是一到具体的情绪上，尤其是我比较在意的人，那我就会很吃这个压力，因为我就会反复的想我是不是伤害到对方，或者是对方是不是因此怎样怎样的，就是如果有误会的话我会非常倾向于去澄清他。现在在情这一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但这就是等会儿可以讨论的问题。你们呢？
我挺吃压力的，我压力大的时候好像就会长痘，因为我平时可能长痘不算特别多，一旦开始有脸上有痘的话，就说明多多少少最近经历的压力会比较大。我自己是觉得不吃压力之人这个话题最近在小红书上这么火，肯定还是因为大家普遍的还是比较吃压力，就像我们之前聊前额叶用脑卫生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很容易想东想西，或者经济情况不好啊，就有很多生存压力什么的，很容易焦虑，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可执行的方式，去让我们平时可以跟压力更好的共处。上周看了小块儿在拖沓上面的那个段子，他就遇到了一个来询问怎么上开放麦的人，总结来说就是那个人他段子讲的巨烂，但是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烂，他就纯觉得别人场子太冷了，这届观众不行啊，或者是你这个俱乐部风水不好啊，是不吃压力之人。但是他完全不吃压力吧，你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多好的人，或者是你也不会特别想跟这个人交流或者交往什么的。所以可能我们更多是希望看看怎么跟压力共处共存会比较合适。
对，我一直很认同一句话，就是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份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比较能忍。
任何工作吗？还是
大部分就是工作了一些年限之后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是觉得工作的本质是大部分时候是和你的同事一起消化压力，我挣的是这份消化压力的钱，所以我必须得吃压力，不然呢？我也觉得现在大家在研究不吃压力之人，如何成为不吃压力之人，意识到一件事儿是我在工作前几年没有意识到的，那个时候总会默认要遵守规则，默认要接受一切，不管你能不能吃掉的压力来了，你都选择把它吃掉，然后你就会变得像千与千寻里面那个河神一样，
肚子一个撑爆，
就是它会对你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但现在选择吃不吃压力其实是对于压力有一个反问，就是说这是我该承受的压力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流到了我这里？其实你是可以发现，你可以对这部分本应该不属于你的压力点一个退货退款，把它返回到其他的地方。
对，我们聊过讨坏型人格，那现在我觉得不吃压力肯定也是讨坏的一种延伸，都是因为吃过太多的苦，吃过太多的压力，现在才想要怎么去不吃它。
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吃压力的人，正是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一点，所以我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绕开了很多压力巨大的公司。比如说我在刚开始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互联网公司的群面已经 让我这个吃压力的人默默的退场了。所以找工作就找这一些文化行业一个穷穷的但是压力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略安心的工作。
你这让我想起也是昨天在互联网冲浪，在小红书的海上又刷到了一个帖子，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需要竞争，他要竞争的话他就不想要抢，就是他很讨厌跟别人竞争抢资源抢名额抢这抢那，他就很讨厌这个，就为什么不能均分，也不是说均分，就是他想表达的是那种一到这种需要大家开始赛马竞争个啥，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也压力很大。我觉得好像经历过群面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一到群面的时候所有人突然开启那种表演模式，
丛林法则，
对对对，就很像那个大表姐那个戏，突然忘了饥饿游戏里面，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觉得不想经历这些东西，所以后面全部都自动退出了这一切。
对，就很像是那种看起来笨笨的不知道为什么活到现在的一些动物，就是因为默默的退出了这个竞争激烈的圈子。
我之前找布里来聊的时候，他说那完了，他是一个纯吃压力体质。我想说这个视角也挺好的，因为也正好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扩展开来聊嘛。其实我们刚刚也涉及到了一些，就是关于压力出现的时候你身上会有什么症状或者说征兆，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开始怎样，那就是压力来袭。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确诊了过敏性咳嗽。我的这种过敏吧，对于一些灰尘螨、雾螨还有一些花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都过敏，我觉得这是我鼻炎的一个延伸，因为我之前没有这种过敏性咳嗽的，我不会因为过敏或嗓子也出现一些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就发现如果我确认我周边没有我的任何过敏源，而我还觉得嗓子很痒开始咳嗽的话，那一定是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这个东西吧它有点难以证伪，就是你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全周围没有过敏源，可是我就是现在我突然开始咳嗽，那可能是我的心里发紧，一发紧的话它就直接转移到了我的嗓子，或者是我感受到压力我的心理状态倾向于基本就会心头一堵，你就开始想说那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堵堵的感觉给它排出去，就会寻求一些具体的方式。
我身上也有非常明确的压力征兆，就是首先身体上它直接会反映为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的抵抗力会下降，就会在我抵抗力最差也就是说生理期附近生点病。
嗯，
它有可能是嘴唇起泡，有可能是感冒，有可能是其他的。在心理层面基本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是不会有任何探索新东西的欲望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想看新的电视剧，我也不想看新的小说，甚至就是去吃一些新的东西去玩一些新的东西我都感觉没有兴趣，我只想去回顾一些我已经看过的我感到安全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也会很忙，我就知道我也不会对它上瘾，我只是去重温一小段，然后我就可以把它甩掉去干我其他的事情。
看那些老的东西我特别理解，在我安全感缺失的时候也是度过一些艰难时刻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非常虔诚的打开我的那个阅读软件，我就是会想一下自己现在什么状态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样的主角来抚慰我，我就会去选择那一本书，通常情况下都是我看过很多遍的，我就会随机跳到某一个部分某一章就开始读它，而读的时候很安心，看着看着就困了就睡着了。
对，就甚至看多了之后你都知道能搜什么关键词抵达那个地方。
没错，哪怕是一些就是火葬场部分看起来已经非常熟悉没那么火葬了，可是你再看的时候还是能够给你相对应的那个情绪一些抚慰。
我一般会有一点比较长的反射弧，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好像先是默默的把它吃下，可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之后我感觉到我有想哭的感觉的时候，应该就是压力比较大需要释放的时候，我先解决情绪问题让我自己先哭，哭出来哭好之后再说其他的。
有点像吃坏东西了，一开始不知道它是坏的，然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
有反应了之后才去慢慢的去想我是咋了。
嗯，我也跟布里差不多，可能压力大的时候有时候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可能在压抑自己的一些表达跟 情绪吧，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太擅长压抑了，所以我的身体也会给出一些反应，比如说觉得有点头晕脑胀，这也就说明我当下处在那个环境其实已经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需要去换一个地方透透气。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会突然想抽根烟，虽然我现在不抽烟，其实平时是没啥想抽烟的这个想法，但比如说有时候开了一个非常非常漫长但是没有什么明确结果的会，或者是跟某个人进行了一些没有特别有意义的谈话，但你又得去说，就是在一个空间或者是在一个事儿里面困了很久之后，就会突然有一个瞬间想说很想下楼去抽根烟，但是我也没有烟可以抽，
可以抽空气烟，
但那个时候就大概是我的身体在告诉我你现在已经
快逃，
对对，你得出去一下，就我觉得那个抽烟可能也只是出去这个空间的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想象吧，所以就是得出去一下，我的身体还是会告诉我一些该做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些不开心啊或者是压抑委屈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想哭吧。我不知道大家想哭的次数多不多，但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身体觉得你在压抑的话，它就会用一个哭的方式帮你释放出去，所以觉得这个也是一些奇妙的地方吧。如果真的死压的话，我觉得真会变成结节，
真的不行，就死压你那个身体绝对某一个细胞它会变异的。我觉得除了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会无声尖叫或者是小小尖叫，
会大叫
不影响周围邻居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一个很突然的让我很想叫一下的事情，但是在公司肯定是不会叫的，这样是没有道德的。
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住，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就是此起彼伏的叫声，就是大家都很平常的看待了。
好像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狼群一样，有一只开始叫，然后其他都跟上。压力它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都离不开一些反复思考吧，或者说是反刍，就是把这个东西发生的这个事儿嚼过来嚼过去，它就会对自己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之前还挺容易反刍的，我对其他人情绪很敏感，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可能有什么东西想要解释，但是你又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解释的时候，我就会来回想，然后把这个事情翻过来翻过去，有点像是想那种什么新闻五要素一样，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经过、结果，就想来想去，通常情况下是这个事情它外在的表现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我内心已经发生了很多次的天人交战。可是这种事情你不说出去又没人知道，然后最后就完全是这个反刍把自己憋到内伤，越来越伤心难过，也会容易想哭或者是什么的。我发现可能就是人都得经过这一遭才能变得没有那么容易反刍，有点像是那种第一反应，就我首先判定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我造成的，以及是不是我真的有过错，那么对方如果不开心了，那我就去解释，但是我如果判断对方他也不太会去听我的解释，或者是他陷在他那个思维里面，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拨开，就有点像是那种在一个流水线上打包，但是我是负责分拨的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往左还是往右，然后就给它这样子切开，一切开之后发现哎，真的好了不少，而且就是这种东西是可以练就的，就你的第一反应是可以练的，这样说有点抽象，但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的效果。
我感觉我的反刍不是对其他人的情绪进行反刍，是我经常会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够好，在已经一个过去木已成舟的时刻，我觉得我自己表现的不太好，我就会反刍，而且会在当天持续的一周内甚至一个月后的某个时候开始反刍。我也是现在正在努力的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会意识到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话算数是因为我答应自己当天要做的事我就会把它做完，但是我如果把当天的这种反刍拖到明天甚至更久，其实对自己也蛮不负责的。当天答应自己的事情做完了，但是当天遗留下来的事情我却放任它拖很久，并且一直影响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样会对自己不够好。
就有点像是当天有一包垃圾明明应该当天扔掉，但是就是放在那儿忘了扔，也忘了分类，然后它就会发烂发臭。
就像是我答应自己的事情我做到了，但是我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小红书，这个博主叫做米兰小红酱，他提出的振聋发聩的技巧，人家是讲的是大厂生存技巧啊，但是这个技巧我觉得很有用，叫做以文盲治文青。首先第一个，文盲干活只交付结果不自我感动，文青是爱较真爱完美爱自我内耗，但是文盲把工作当做差事，不是作品，上班是交易不是修行，可以马上认错但是坚决不改。第二点是文盲听话只执行命令不过度解读。第三个是文盲心态只搞钱不共情不信仰。他讲的内容就是文青病的本质是想太多，应该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切断这种想太多的问题。因为你一旦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想太多，就掉入了另外一个循环，
这个过程也是想太多的一部分。
对，治疗想太多的方式可能就是不想。总之我现在对于自己的治疗方式就是，当我第二天又开始咀嚼又开始回味又开始复盘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这事儿已经了了，这是昨天的事儿。某些时候有结果，但是有一些很悔恨的事儿不一定有，我还在努力。
人生就是这样子不断修行的。
没想到吴师傅这么平静的外表之下有这么多的反刍的东西。
啊，对啊，大家都会有睡前走马灯的吗？
我知道，可能就是因为你控制的太好了。
哦，好吧。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的工作跟吴师傅工作交集没有那么多，都是平时上班路上了解一下他的工作，然后发现有一大坨需要消化的东西，感觉确实有挺多。今天上班路上碰到吴师傅，他刚跟我说他要准备买个意外险。
我已经买完了。
哦，对对，他已经买完。我心想说啊，你去出那个差很容易有意外，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下之前经历，然后我心想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之前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坐办公室里面干活的这个工位上面的社畜，但是吴师傅要出差去什么山里面干嘛干嘛的，
是有点危险。
对，我就想起很久之前跟一个小说作家故乡聊过一次天，然后好像聊到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吧，大概就是他里面有讲到，大意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跟你一起散步或者是你遇到今天聊天的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他有一个口腔溃疡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很可能看起来你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大家各自经受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问题，挺微妙的。有时候看着吴师傅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有个特具象化，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跟你参加同一场活动的人是怎么来参加这场活动的，就他可能前一天是经过了一个比如说什么早班机还是坐大巴还是从哪儿的，赶了一整个流程，他现在站在这里，但其实背后全是苦难。顾里呢，你容易反刍吗？
我
肯定容易吧。
对，很容易。我发现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压力其实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然后所以那些反刍有的时候也很难跟别人讲，别人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吧。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踢人，我发现我似乎没有办法就是像刚才那样做的非常干干净净的去分类这个，或者是捋一个逻辑出来。我可能越反刍我越混乱，但是我的解决方法就是还是似乎就是一个情绪过去了就好了，但这个反刍也可能是无效反刍。
情绪通常要怎么样才能过去？
很难讲。
交给时间吗？
交给时间吗？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变好的原因是就是现实的那个情况它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糟糕，因为我一般会预想的很糟糕，一旦发现哎，好像还好，是我能接受的，我没有完蛋，然后我就好了。
这未尝不是一种爱反刍的益处，因为你在反刍中已经想到了最坏
的
结
果。
反刍好像就是会跑遍所有可能性，就是一只疯狗或者一匹疯马在那儿疯狂的到处乱跑，把那个大脑的草坪跑的全部都是泥土，就是那个沙石巨流巨生的那种感觉。突然有一个瞬间好像是有点累了，然后就在草地中间坐了下来。我记得我们去年是不是有一次聊过一个关于自我批评还是自我审判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题吧，可能当时也聊过一些关于这个反刍，或者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别人做的不好，但是为什么自己表现不好的这种。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接受了自己就是会反刍这件事儿之后呢，可能那个点是在于怎么样让这个反刍可以结束的更快，而不是说怎么样抑制它的发生。因为 本来反刍就是来源于某种压抑嘛，你压抑了自己说这个本来可以怎么做可以那么做，就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你还想去补救些什么，但是你又觉得不行不行，这样再补救会更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压抑这个反刍不要发生，你盖不住的嘛，那些想法它还是会冒出来，但是可能就是想办法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尽量的缩短。一方面像吴师傅讲的，就是到第二天你就会很明确的跟自己说OK， 你第二天还让昨天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儿影响自己的话，那就是对今天自己不公平。我反刍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我会在某个节点去做点新的事儿。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好像是工作日啥的，刚好就在下班的时候在微信里吵架，其实这个很亏，因为
拖堂，
对，刚好那天我是晚上约了朋友去攀岩，我一路吵到要去攀岩的前夕，吵到那儿，我就跟就是其他朋友说我不吵了，我现在去攀岩，再见，然后摔门而去。攀了之后就冷静了，
嗯，
就他的那个解决方式还是去做一个新的有建造性的事情，因为反刍其实他也没办法解决，他就是那个脑的一个反弹机制，所以就是去换一个彻底不一样的环境去做一个彻底跟那个事儿没有任何关联的一个新的事儿，这个事儿是需要你去建造一些东西，去探索一些东西，这个事儿就可以把那个大脑本来在转那个轮子给
强制的转换，
对，因为你的脑子去想别的事儿了。
而且我一直在思考，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反刍的人来说，你努力在处理的有多少是原本的压力，有多少是因为反刍增值出来的压力。
对对对，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就像还房贷的人怒还了几十年只还掉了利息，没有处理外界给你送来的压力本身，这个才是要努力的戒断或者控制反刍的根本原因。
嗯，是，但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分别，是因为就像我们说完全不吃压力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嘛，只要人有五感，只要他有情绪，他就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他是在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外界进行接触嘛，哪怕你自己在荒岛上我觉得也会有压力的，因为你会孤独啊，然后各种情绪也会增生。但是呢，反刍多久是正常的，多久他可能就会陷进去，就会转化成一种压力，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区分在里面。你们会觉得是怎样的一个程度区分呢？
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的反刍模式基本上是可能会想个一两天左右它就淡了，因为你人肯定会去做别的事儿嘛，那可能会在一个某一个过了很久之后的一个下午或者什么，因为有个什么事儿就会又触发一下，然后你又倒回去反刍一下，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触发的反刍就会相对小一些，
就是慢慢的减弱那个波幅。
对对对，它相对来说又会比较快的又平缓过去，这是我的一个模式。
我是就自从开始使用 AI 意识到有 token 这个东西存在了之后，我在内耗上面我就会思索，因为人的精力真的非常有限，你每天宝贵的可以用来高效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精力就只有那么点儿，你如果把它用来干别的了，用来不断的内耗和反刍了，那你就没有别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就因为内耗这个东西它真的会耗费掉一个人的精气神儿。你总是会想那个事情是不是有哪个地方可以修正，但其实不会了，它已经发生了，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而且我就是最近会频频的想到，我确实只活这一生的话，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近关于生死之间的这个话题，我确实是会去过多的思考一些，就是我会想到如果说那这就是我有限的时间，我要不要用我有限的时间当中具体的某一天的具体的一个小时去想这些事情，如果它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帮助和毫无用处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要跟 AI 发些什么嘛，但是我一想到它那个 token 要被占用我就不发了。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可以不发，它不是一定得发，不是一定得讨论，你不讨论它也就发现其实没事儿，其实无事发生。因为我有的时候判断自己是不是陷进去了，就是在于我已经去想超出事件本身的事儿了，就像刚刚吴师傅说的，不是去还房贷而是还利息，就是你在做的是额外的劳动了，那就不要劳动。而且有的时候你反刍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辨别一下对方给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某种陷阱，其实根本不是你真的怎样怎样了，而是可能在那个时候对方也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出口，所以他跟你是这样的互动模式。理解了这个之后，你就会没有那么纳入其中了，而是让他过去。
我如果遇到这种就是受他人影响的一些压力波动或者反刍的话，我好像会想象我是一个，就是在我的反刍里面我是一个大反派，我就想我对这个人我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每天把人套麻了再暴打，
对，我爽了，在我的想象里面爽了，然后在现实里面再跟他一接触，
你就可以想到过你在潜意识里暴揍过他。
没错，
因为你是大反派。
我真觉得每一个现代人都很需要一个后世，后世不应该是那种空灵的孤独的感觉，应该是有一个后世，所有人进去暴打所有人。你记不记得后世里面，哎，不好意思，这里会有一点点剧透，介意的朋友可以就是可能跳到五分钟之后，那个后世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女主心理咨询师她被那个男主抓到了她后世里面的一个房间，跟男主非要跟她 cosplay 一下，让她回演一个之前他们在心理咨询里面演过的桥段，因为男主绑了他嘛，然后那个女主本来还想配合他说没事的，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解决，然后到后面那个女主她也忍无可忍，她就说你就是一个大意啊，你就是一个 loser， 我坦白说老娘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治好你，烦死了，就类似于这种话，后世是应该拿来干这种事儿，她不是一个那种孤独或者是孤寂，其实是所有人进去暴骂所有人，所有人进去互相对骂，然后一直在那骂骂骂，我感觉就好了。
我会也是跟自己已经相处出来了一些经验，我会觉得我在反刍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无助的状态，我想要改变什么但是无法改变，所以一般我这个反刍超过一天还无法解决，我就会开始思考就是我现在还有什么具体能做的事情，不管我最后想出来是什么我都去把它做了，
嗯，
然后这件事就可以结束了，在大部分时候是有用的，
算是问心无愧的一种吧。
对，需要解决那种无助的状态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真的去做点啥，哪怕你做了也没用，但是你一旦做了之后，你反正对我来说我就会把它放下了，
已经尽力了就
对，
就要给他盖个戳，给他一个结业仪式。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反刍还有内耗和压力这方面的事情，不吃压力之人，让我们回到这几个字，大家会怎么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这种能力的？
嗯，就是在其他领域爆发。我想起来之前猫爷对我的一个评价，他就是说觉得我平时看起来弱弱的，但是写的东西还挺狠的，然后就想对呀，就是因为我平时太压抑自己了，就是一个写作时候的我好像是另一个人格一样。
你会感受到自己在写的时候明显是另外一个人格上线了？
我以前没有感觉，但是周围的人给我的反馈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布里不是在做自己的那个非正确别册的泛影视类播客吧，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老是批判了，我说你那个播客就是现在有十期滑拉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全部都是在批判，我说咱还是整点正能量的，不要再锋利的批判。
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布里的文艺人格比波米还难讨好。
对，所以我经常很想说就是放布里去跟波米一战。可能有的听友知道波米老师，他好像他只要出了反派影评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士，但是他在反派影评里面会就是那个攻击的值会比较高，我心想说什么时候可以来一场 battle， 隔一个板在那儿开始互相攻击。
那你会写日记吗？
我不太写日记，因为小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过你写日记我肯定会看的，所以我就不写日记了。但是比如说在我们写文章或者什么的，我用的是化名，没有人知道，他跟我本人是没有关系，就是跟表演一样嘛，戴了一个面具之后反而能做自己了。
但是我的确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看起来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写日记，并且我有幸阅读过几篇经他同意的日记，然后发现他的日记就是骂所有人，当天骂当天的所有人，第二天骂第二天的所有人，还有所有人和事儿， 看到什么骂什么。
他还写的蛮详细的耶。
对，
而且对你很放心。
这个是能看的，可能不能看的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可能这个日记给死亡笔记死神看了，我都觉得哇，这么多恨骂。
我是跟他说，你愿意让我看你的日记真的是很深的交情了。
感谢感谢，幸亏没在日记里看见自己的名字，要不然可能咯噔一下。是
可能我看的那几篇里面没有我。
所以是能让你看的。我天哪，把自己所有的愤怒和不爽全部都写下来。我之前其实也试过写日记，就是因为大家都说过那种疗法嘛，就是当你把你困扰的事情或者是难受的愤怒的事情全部都写出来，你可能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端倪，以及你的情绪就会冷静下来，就没有那么的愤怒。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因人而异吧。首先你去把它写下来很费力的，而且你又把自己经过的那些事情来龙去脉全部理一遍，想想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了。有的时候就是懒得写，你在脑子里骂一下好了。今天我们聊这个题之前，我打开小红书，就给我弹出来一个不吃压力指南，小红书的贴主叫做不无聊。那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自己写不吃压力指南的话，你们的指南是什么样？哦，它不叫不吃压力指南，叫不吃压力教程，更具体了。
我觉得有一点是，当然这个不吃压力并不是不吃所有压力，因为不吃所有压力你不会有这份工作。
嗯，挣不了钱的。
就是我们工作就是来吃压力的，朋友们。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一些不该吃的压力是一些权责不对等的压力，就是它本不该是你的压力，但是因为你特别能吃，所以它流动到了你这里。
真的要得抖回去，就像一个兜子一样，就是像那种什么击鼓传花，对吗？它突然传到你，你记得要扔出去。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特别能吃压力的人呢，他对于压力是全盘接收，这是不管什么到你这儿你都接收。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开始学会不吃压力，是开始思考，就是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压力，是不是一些别人的压力传递到了我这里，同时我吃了这份压力，它在我这里并不能兑换成权力以及其他任何东西。
嗯，
我只是平白的吃了这份压力。这样的话基本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拒绝，或者就是让他从你这里继续往下滑，
传递给下一个人。
对，就是你没有必要吃掉他，因为他并不是你应当吃的压力。还有一部分我是感觉我们在给压力进行一些增值，当然内耗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可以解决。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的情绪问题在一些压力上面进行一层一层的包装，把这个压力越包越大。就比如之前在我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是那种沟通工作，
嗯，
你就想对每个人都说一些高情商的话，然后你如何高情商的包装一件事儿，高情商的进行中与中，就是一件非常费心力的事情。
嗯，
之前我也尝试过进行高情商发言，每天都花费很多事情在这个上面，然后并且压力会更大，因为你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很难。然后后来我就在思考，我说大实话行不行？后来发现说大实话很好用。
嗯，
我就跟人家说，对不起，真的没钱，太穷了。你要是能接，咱就接；你要是接不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太穷，我只能哭着去找其他更便宜的人。就是大家会很接受这种话，因为并且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希望获得一些让自己工作更快能进展下去的实话。嗯，其实你没有必要进行这些压力包装，把它越包越大。
嗯，而且尤其是你在包装的时候，如果你好像是觉得在替对方着想，试图在这种包装之下顺便去安抚对方情绪的话，对方看见这一坨话可能会更生气。因为首先你没有更直接的告诉我你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而且你还揣测了我的情绪，反而会起到另外一种反效果。不如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也不会怎样。
是，而且我现在也很期待，就比如我去问别人什么事儿，如果他真的不行的话，我希望他明确的拒绝我。
嗯，
就是说真的来不了，说好的我去找别人，而不是就比如他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内心又会想，哎，我是不是再努力一下呢？我再争取一下呢？就是其实这种比较明确的大白话，感觉对所有人都好。
是的，
不行就不行。
对，
你刚才说那个吃了一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压力，我想到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之前有经历过很多类似于家庭饭局，但不是那种至亲的饭局，是一些类似于亲戚不是那么的熟但是也认识的那种饭局。在那些饭桌上，因为我是偏小和偏瘦的那个，每次吃到最后有剩的菜，就会有人说这个铃兰吃掉吧。其实我已经饱了，更小的时候的我会虽然很饱但我还是会把它吃掉，因为 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如果我不吃掉这个我就浪费了它，但其实我并没有浪费那个食物，是有人觉得我应该来吃掉它，
只是点多了。
对，只是点多了，然后让我觉得我必须得是最后那个把它收拾完的人，所以以前我会强忍着已经真的很饱我也会把它吃掉，但到后面我就会发现我可以直接拒绝，直接说我真饱了我不吃，因为我发现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但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这么说，所以最后都是我吃掉那些东西，到后面我就会直接说我不吃了，我真的很饱了，然后那个饭就是你要么你就带走，要么就剩下，但反正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责任，不要把这个吃剩的这个压力给我。嗯，这个也是我后面慢慢思考了很多年才想起来，其实这个不应该由我来承担，然后去拒绝它。
嗯，我也觉得就是关于压力这种东西吧，但是你如果不去品尝一下压力是啥滋味的话，你也很难判断出哪个是自己该吃的，哪个是自己不该吃的。因为有一些压力，它就是你吃一吃，然后自己处理一下，化成行动的话，可能反而对你有一些成长上的帮助。当然这个压力前提是不是会伤害你这个人本身的这种压力。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压力吃来它就是有毒的，你吃了它你就会难受，你对于你来说完全没有任何一丁半点的好处和作用，反而是成为了下游处理他人情绪垃圾或者什么的那一端的话，这样的东西就不要吃。的确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行动都是很有用的。我前两天忘了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件事儿你总是在念叨它，翻来覆去的想它，那就说明你还没想明白，并且意味着可能这个东西是你想做但不敢做的。不管他是你认同的还是不认同的，哪怕你不认同他，但是如果你一直在骂他，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的话，那就表明你可能内心有那么一丝半丝的是认同他的，你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彻底的立场，你就会一直想他，一直念叨他。但是一旦这个东西它化成了行动，不管是斩钉截铁的你去做了，还是斩钉截铁的你去拒绝了，这个事儿它就会过去了，它就会化成另外的下一步，不然你会一直在停留在上一步。而之前我们就是聊蒸蒸日下蒸蒸日上那一期的时候，我说我那段时间不是有点像高压锅一样压力砰砰砰吗？那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很管用的，也是刚那个来有提到过关于他攀岩的那个事，我发现如果我要是压力很大，我的那个情绪被占用，还有各种头昏脑胀的，我就会跑到我楼下的健身房去爬坡，一下子我爬完之后就神清气爽，然后感觉所有的不快乐都随着我的那个汗挥发掉了。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自己在干一个特别正经的事儿的时候，而这个正经事儿给你压力，你如果临阵脱逃，就带引号的临阵脱逃，你没有继续去处理这件事儿，做了一些不相干的娱乐或者是什么的话，会有一丁半点的负罪感嘛。那其实就是不要有这个负罪感，你离开那个当下反而是更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你继续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也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还不如就离开它，给它一定的空间，给自己一定的空间，这样才会更可持续的进行下去。
嗯，另外这个不吃压力我也在想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其实吃压力这种事儿呢，就像游泳要先学喝水一样，大部分大家都是在早期的时候应吃尽吃，吃完了之后才会发现哪些压力其实不属于自己，哪些压力你把它扔出去也行。大家现在在讨论这个不吃压力之人，我有看到很多人其实是想，就比如刚入职场的时候就能形成这种边界，或者担心自己现在在公司是一个老好人，反正就是在生活里这种老好人的状态，就是有没有可能进行改变，是不是你没有边界，你一旦吃了压力就很难把它再丢出去了。我是感觉它肯定是你得先尝试才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边界，并且建立边界这种事儿好像也不是那么难。
嗯，
你就先学会不干，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就是比较少的那种压力增值，就是大家就像一个压力拼盘一样，各自吃掉自己可以吃掉的压力，就把这些消化掉就好了。
嗯，我想到之前在 ins 上刷短视频，就是刷到了一个 Alex Honnold 他接受采访，因为其实所有的那种大众采访基本上都会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怕高吗？那个 Alex 是那个 free solo 的那个 Alex，
自由攀，
对对，自由攀岩的 Alex、他说他真的是接到过很多这种问题，然后他每次都会反问人家说其实不是怕高，而是怕摔死，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他每次去练习什么的 就是为了不摔死。因为那个纪录片以前很有名，巾帼微拍那个纪录片不是拍了有一段，就是说 Alex 的那个好像杏仁核跟普通人不一样，他好像对刺激的接收就是相对会钝一点，他相比普通人他就是不那么害怕一些事儿。其实好像 Alex 本人对这个他是持一个也不能说反对，就是他颇有微词，他本人是觉得说不是他天生的就不怕这些东西，而是他经历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每天都在攀岩，攀攀攀攀攀，在野外攀昼夜不分的攀岩之后，他熟悉了这个恐惧。他说的是他已经能熟练的应对这份恐惧，而不是说他不怕。他一直在说他怕的，他怕死，他不想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最终我觉得指向的还是说你怎么样的去跟这个压力也好恐惧也好跟他共处，那可能就是你不断不断的练习，练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你不吃压力或者是你不吃这恐惧，其实不是的，是他花了非常多你们大家平时没有注意的那些时间，可能此时此刻他就在攀岩，所以他才会最后那个脑核磁那个一扫出来，哎，他好像杏仁核那个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练习去每天都跟这个恐惧直面，所以他最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我也思考过，基本不吃压力，我能想到的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的确见过更大的场面，这对他来说是小场面，
嗯，
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他不吃压力。另外一种情况是他真的不在乎，就无所谓，所以他不吃压力，就是这个不会对他造成什么结果，或者他能接受一些结果，所以他可以不吃压力，
嗯，
没了。就是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验里面也会发现大部分不吃压力的情况分流到这两种可能性里面，一种的确是见过更大的乱子，所以感觉这是小乱子另外一方面觉得它不是一份无限责任的工作，它是一份有限责任的工作，我做了我能做的到这里，那叫什么，我熔断了，我的责任熔断了，所以你们干吧。
这算金融知识照进日常生活吗？
对，我觉得这种压力熔断机制还挺需要的。当然可以吃压力，但是我感觉就是首先对于我的健康状况以及对于我这个岗位职责来说，能吃多少压力是有限的。
嗯，
不管是一个事情还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在跑的工作，因为一些不幸的事情它的压力不断增值，最终都堆到你这里来，那你当然可以熔断，
没有必要老是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对，我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嗯，
那后面的事情就让它自己发展吧。
我现在就学会了多想一句，你也有你的问题。
嗯，还是之前阿庞的那个经典，与其指责自己不如指责他人。
我发现就是关于这种吃不吃压力，很像是一个总是被压榨的人，然后总是不断的被投入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样喂养的人，有一天开始突然的就不想要再去吃这个压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认知阶段，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经济上行的时候都会教大家如何消解压力，就比如去冥想啊，去旅游啊，然后去运动啊之类的，会发现消解压力的方式非常有限。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每个人能消解的压力是有一个极值的，但是现在的压力又在不断的变多，那所以又能咋办呢？那当然就是吃到自己的极限之后就不吃了。
嗯，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倾向于自保吧。之前经济上行期它是有更多机会的，你吃一吃有钱拿也可以，那你就吃这个压力，你就多做一点什么。但现在问题是你纯吃，你没有任何的更多的收益和收效，那这个压力再吃来吃去就有一些没有必要了。就大家都会想要说做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嘛，因为发现你就算是做了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之后也不会怎样，你也没有去损害什么人的一些利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里的确有一个需要区分的，就是你是有道德的不吃压力还是无道德的不吃压力，就是你这个吃压力有没有去伤害到具体的人事物。就如果是那种损人利己型，肯定还是值得谴责的，但如果只是利己不损人型，就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多学一学，然后多让自己在这些方面锻炼一些不吃压力的能力。
因为的确是大部分时候压力就是在一帮人中间流动，你少吃一口就意味着它会流动去别的地方，但是当然的确也是要量力而行，你把压力都多吃了，压力并不会消失，下一次会有更多的压力袭来，因为你的系统觉得你能吃更多。
然后就会喂给你更多。
对，就比如说在之前也是因为项目的一些权责分配，可能也跟公司结构有关，反正就是在具体的项目里面，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主要是另外一个同事承担了更多，我就说一定要说出来，就是对这个压力是多承担了，但是会不断的说说这个本来不应该是我们承担，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特殊情况我们先承担了哦，就是不断的告诉这个系统这个体系说下一次下不为例，这个只是我们这一次特殊情况先按照这么来办。所以也就跟那个前阵子可能也有说过，你觉得你自己做了很多或者你觉得自己做得好，等别人来发现这个在现在来说是说不通的，你要是觉得你做的更多了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你一定要说出来，就会每天在群组里面说这个这次我们先那个了哦，下次不是我们来干的哦，记得赶紧派一个人来干这个活哦，然后最终就会派一个人来干这个活，就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干完还说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太多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及时的边干边说，边干边念叨。
对，因为如果你默默的吃掉压力，对于你身边的其他人来说就哦，压力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耶、有时候别人也不是说故意要把这个东西全留给你，只是因为你不说的话别人就会默认哦，这里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决，
对，
你必须要说别人才会意识到 OK 这部分东西是得解决一下再去找解决办法这样子。
当然可以多吃压力，但你要在多吃压力的时候大叫，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你
吃了压力了，就是先把自己的底线露出来。本来这一题应该是上面先聊的，但是我又想说这样换一下结构好像也挺好的，就是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些爽文叙事，倒也不一定它特别爽，但是就是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哪一次你发现自己不吃压力的神功可能练成了。
我觉得我神功肯定是没有练成，虽然很希望，但是脑子里面弹出来是之前有一次，我忘了有没有分享，应该是没有分享过，就有一次在上海打车的时候跟司机对骂，反正就那个时候下雨，然后我提着几袋东西打了个车，那个车来了之后他找不到我，他打电话跟我就开始是那种比较生气的语气说你怎么还不上车或者什么样的，我说我看不见，我已经在找你的车了，我看不见，因为也没有在约定的地方停下嘛，我正在找，但是我近视，我看不见你的车牌。然后他就还在那儿很生气的说这里怎么怎么怎么你还不上车怎么怎么怎么，说一大堆。我突然我就说我都说了我看不见，现在下雨，我近视，你还想我怎样，你说你不想接你就不接，然后我就挂掉，然后他就把那个单取消了，感谢附近的消失，我跟他再也不用相遇，我们只是在系统上匹配了一下，在当天互相成为了对方的一颗老鼠屎，然后我就打另外一辆车上了。
我能理解你，是因为我之前跟你是差不多的人，就是我会很害怕那种需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点冲突情境的时候，因为以前就是我目睹过吴师傅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据理力争，当时我真的像启蒙一样，
启蒙一下。你说的吴师傅像那个有个光环，然后他边吵架那个人是开始散发光芒在那儿，
就是像那个耶稣头上的
一个跟客户吵架的耶稣。
对，我当时瞪大了双眼默默学习，因为我自己在这种情境下，我以前之所以遇到这种情境就退掉，是因为我自己的气场就是说一句话就带哭腔，气场就弱下来了，我就不要再这样，就会默默走掉。然后后面我就尝试着让自己硬着头皮去，比如说在饭店里看到了一个抽烟的老登，我就会直接告诉他你别抽了，走到他面前告诉他。
其实像这种你可以跟那个店员讲，因为那个店家有责任。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可能生气，对，我跟别人那个战斗的勇气有点增加，然后就直接去了。后面也是我朋友告诉我说你这样有点危险，万一那个人又开始怎样怎样了、
哦、
是会有一点，以后先保护自己再出警。
是了是了，
我的确能想到过那种压力爆表的情境，我觉得我当时是有点不知道该咋办了，所以我的那种处理情绪的那个人格有点解离，有点抽离，然后呢我就只能开始按部就班的干活了。也是在拍摄期间，在乡下，应该是当时同时有好几波人哈，每波人都在出乱子，就是我们 沟通的村民反映我们压了他的庄稼，但其实并没压，他是个村民纠纷，好像品牌的人也知道，他让我赶紧去解决，我得先安抚他，因为他很焦虑。同时因为村里有包车司机，那个包车司机他不愿意把车开上去，会划伤他的底盘，所以他也想跟我吵架。所有这几件事发生在同一时刻，然后我当时就有点不知道咋办了，但是当时因为有点解离了，所以就只能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但是我发现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去管它增值出来的压力，只去解决它本身的话很有用。
当时需要一个大喇叭说，好，现在一件一件事儿开始，包车司机，你那个
你的诉求是什么，
你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不会划伤底盘，好，下一个。
对，我后来也是发现很多时候你感受到一坨巨大的压力是向你传递压力的人他本身有焦虑，所以他那里把压力放大，然后呢把他一起传递到了你这里，然后你没有必要对他全盘接受，你只需要去找 OK，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害怕的点是什么，就是你解决了这部分其实就行。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不吃压力或者少吃压力的办法，
就是抛开问题看本质。
哎，但是很难，
是很难。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得大家经过一点一点的实践才能慢慢磨练出来自己的这种能力。我自己的这一方面其实不太像是有某一个具体的事儿，更像是我朋友给我发的一句话，应该是今年几个月前吧，就是某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这一年你真是变化太大了，应该是我之前有跟他发过一些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可能既没有抱怨也没有尖叫，而且也没有说这个事情怎么怎么这样。他说如果是一年前的你的话，你可能会错愕，然后愣住停下分析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再跟我讲个两三遍，最后这个事儿可能才能过去。但是现在这些流程我通通不需要了。就他跟我说了这种话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的思维模式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就是原来事情向我袭来我就开始分析，但是现在我不接招了，或者说我就是会把他话语里面的漏洞指出来，那我就好了，我也不需要再去就此分析，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就事论事，或者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事论事，你就没有那么需要再去难受或者是吃这个压力。就是这种东西有点像是缓过神来，你突然发现哎，自己吃着吃着这个压力吧，突然有一天你真的通了，那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欣喜哦。就朋友其实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他就是说你这一年变化很大，我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就很开心。因为之前我甚至就是在压力最大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定过一个规定，我说如果我要是再向你说什么什么破事儿的话，各种方面的，除非是那种极其危急我必须要说的各种破事儿，我再跟你说我就给你100块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约定吧，我执行的很好，所以到现在也没有给他这100块钱。但是我就觉得还挺管用的。如果大家是那种很吃压力的人，也可以找一个你这样亲近的朋友
给他钱，
对，你就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再胡乱吃压力了，我再胡乱向你喷一些没有用的苦水了，我就把钱给你，或者也可以就把钱捐了。就一旦涉及到你自己自身的权益了，你就会掂量掂量这个压力你要不要吃。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关于吃压力不吃压力，它真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觉得它其实不存在哪一天你真的神功练成了，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事情向你袭来，你就要去分辨这个东西它对自己的伤害性有多大，而分辨的这个过程其实或多或少也会摄入这个压力了，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真空空间，你可以完全的不受任何你不想要受的压力的侵占。而且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有一些波折和苦难才会映衬的你后来尝到的那一个你想尝到的甜味更甜。我不是说就是非得要这样对比，而是确实你发现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怎样的事情，你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之后，你再收获的那个成就感就是会更结实一点。
先吃一个苦的东西，后来尝到甜就特别甜。
对，但是这个苦大家的确是要分辨，还有这个压力也的确是要分辨。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喽，祝大家在这个夏天只吃自己想吃的压力，做一个整体程度上不吃压力之人。那我们一二三
就这样吧。 Come on, baby, devastate me. Get me just where you never wanted me. That runs